深夜电台犯罪共情，我是王某某。讲过之前还是得唠叨两句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深夜电台的另外两档栏目《老猫鬼话》和《北京失眠夜》。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故事。英国一名名叫约翰的人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场工人，他30出头，和妻子住在白金汉郡乡下。1963年8月8日，农场附近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抢劫事件，警方的线索悬赏金额史无前例的达到了26万英镑。1963年啊，约翰听到了其中的一个消息，犯罪团伙隐秘在距离案发现场50公里以内。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笑着对妻子说，哎，我们这儿好像距离这个曼特莫桥正好50公里，也就是这个案发地，说不定这些人就在咱们家旁边呢。约翰说的时候啊，嘴可能是开过光了。他家旁边的农舍里现在正住着15个陌生的大汉。和约翰的风轻云淡不同啊，英国警察已经是集体焦头烂额了，因为他们的皇家邮政列车被打劫了。尽管带着皇家二字，可它其实是一个实打实的运输邮件的列车。那么一个只是送快递的列车被打劫，英国的警察为何如此大惊小怪呢？那就要从这趟特殊的列车说起了。这趟皇家邮政列车每次都会从格拉斯哥中央车站出发，开往伦敦。列车共12节车厢，72名邮局工作人员。列车每到一个站点，工作人员负责分拣收发邮件。当地的邮局工人啊，正在将需要送往下一站的邮包悬挂在这个高架轨道的侧钩上。之后呢，车上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用车上的钩子将邮包直接勾到车内就可以了，很方便的一种做法。这样每到一站呢，不必占用过多的时间，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分发的效率。所以每次到站无需72个人啊全员出动，大家也获得了充足的休息时间。因此在晚上不进站的时候，列车上除了列车的司机和必要的值班人员，其他工作人员呢基本都会沉浸在梦乡之中。尽管是运送邮包的列车，但这辆列车仅靠车头的第一节车厢常年作为运送这个 HVP， 也就是高价值包裹所使用。里面呢时常会有一些大量的银行现钞啊和珠宝，一些贵重的物品。按照规定，运输这种贵重的包裹的 HVP 车厢各种安保措施啊都非常的齐全。而且早在2年前，在英国邮政调查处的建议下， HVP 的车厢都配备了警报器，并且加固了门窗。而这辆列车呢恰巧还没来得及按照规定加固，而且没有任何的安保人员。那邮政公司要怎么处理这趟处于危险的列车呢？他们为了保护这些贵重的包裹的安全，想了两个绝佳的方法。第一，每次 HVP 车厢货物的价值不能超过30万英镑。第二呢，向全国人民宣传不用以邮寄的方式寄送贵重物品。反过来说呢，邮政公司也是成功的告诉了民众，我这有钱在第一节车厢，欢迎大家来抢。然后呢，在一次这个日常运输的前夕，正好赶上了英国的一个小长假。小长假期间呢，英国的银行也要放假，所以很多客户都赶在假期前把这个钱款啊存入银行。这么一来呢，银行需要运输的这个现钞数量就暴增。经过清点呢，这次运输的现金总额竟然超过了260万英镑，破天荒的接近了平常的10倍。邮政公司看到运输这么多次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呢，就放大了这个胆子接了这次运钞工作，忘记了这个30万的上额规定。260万英镑什么概念呢？放到现在相当于大约6000万美元，够某些明星去补税的了啊。如此巨大的诱惑让一个暗处觊觎这趟列车许久的，而且熟悉邮政内部运作系统的神秘人起了歹心。这个人通过一个人脉复杂的房产中介，将这趟列车即将运送巨额现钞的内幕卖给了伦敦某个帮派的罪犯，并附上了列车时刻表、车厢人员、货物的运送现金存放位置等重要信息。帮派分子呢，尽管对打架斗殴信手拈来，但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能力策划如此周密的抢劫活动，因此呢，找到了一个军师，擅长策划团伙作案的布鲁斯。这个布鲁斯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长得非常的帅啊，有一种英国那种痞帅的那种感觉啊，西装痞帅。经过几次的这个踩点调研测试，布鲁斯最终把本次抢劫的团队扩充到15人，给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首先，他们会在凌晨的3-4点钟动手，因为这个时刻大家都睡得很熟了。彼时，这趟运送巨额现钞的皇家邮政列车将经过列德伯恩镇的十字路口，其中一组人员会负责将前方的信号灯从绿灯改为红灯， 逼停这个列车，然后这个列车司机会照例下车，用电话联络信号员询问情况。此时呢，一组人员会控制住列车司机，同时另一组人员负责将车头装着巨额的 HVP 车厢与后车直接分离。然后其中招募到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会将已经分离的车厢开到事先踩好点的目的地，在那个地点啊，将车里的这个钞票和珠宝搬运到停到路边的汽车里。最后驾驶这辆汽车离开案发地点，然后就是分赃拿钱，走上人生巅峰。但是当晚的实际执行时却出现了纰漏。三点刚过啊，58岁的列车司机米尔斯与26岁的这个助理正在操作这辆新式的列车在铁轨上破空而行。列车有节奏这个咔咔声和摩擦空气的这个笑声啊，一直夹杂在其中。就在这时，这个助手指着远方的一个隐约的红点儿，就询问这个司机，哎，是不是红灯了？疾驰列车很快证实了助手的判断，米尔斯也确认了那就是红灯，前面只是一个道口，并不是车站，平时一直都是绿灯啊，难道是铁路这个信号员提示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吗？这个米尔斯啊心生疑问，但他也不想让这辆风驰列车的庞然大物被前方可能趴在铁轨上的巨石或者是这个断轨啊弄得这个脱轨有这个风险，所以呢他还是不敢有任何的这个懈怠，迅速的拉下这个紧急制动。夜晚的列车呢，在铁轨与车轮的摩擦中闪出火花，就在这个刺耳的呲呲声中缓缓的停下了。此时车上绝大部分的邮政工作人员呢，依然处于熟睡之中。助手跳下列车，打算用路旁的铁路专用线呼叫信号员，却怎么也拨不通。他四处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电话线被切断了。他这个时候觉察到了一丝不寻常了，急忙呢向列车奔回去，但没跑几步就被人从背后袭击，接着头部受到重击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留在列车内的米尔斯正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助手回来，而看到从列车门外爬进来的并不是助手，而是一个陌生人。此时米尔斯先生也是愣住了，只身在狭窄的这个列车室和闯进来的两三个歹徒搏斗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勇啊。此时另外一个劫匪从背后用木棍偷袭了他，米尔斯这个头部遭到了一记重击，无力反抗，双拳难敌四手嘛，列车呢就这样被劫持了。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怎么是红灯变绿灯啊，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啊，非常的简单，就是用一块黑布把这个绿灯给遮住了，然后在这个红灯外接了一个电池供电的这个红灯，然后就这样成功的逼停了这辆疾驰的列车。之后呢，劫匪就顺利的将车厢连接处分离了。值得一提呢，这个技术也是现学的。就在数月之前，这个团伙派出了一名成员与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就为了学习这个车厢连接分离的这些操作。按照计划，在逼停列车离断这个 HVP 车厢与后面的11节车厢之后呢，列车呢还要带着这个 HVP 车厢再向前开几百米，列车呢还要带着这个 HVP 车厢向前再开行几百米，到达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曼特莫的这个始发地，到那个地方再去把这些钱都卸下来。此时呢，问题就出现了，事先由团伙成员这个毕格斯，必须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啊，毕格斯，这个团伙成员毕格斯找了这个列车司机驾驶，咱们得有司机才能驾驶这辆列车再开几百米嘛。这个列车司机呢，虽然之前驾驶列车多年，但当时已经退休了，对这种新型列车丝毫不了解。丝毫不了解，就是不会开。不得已呢，他们只能强迫已经被制服的这个米尔斯，这个被打晕的列车车长，把这个列车开到指定位置。米尔斯呢，为了自保，也只能是照办了。虽然出现了这个退休司机的小意外，但列车还是如期的在这个桥上停了下来。此时呢，车上五名邮局工作人员发现了劫匪的动作，上前呢去制止。但这些人呢，都是一些普通的工人嘛，肯定跟这些劫匪没办法比，没几下就被制服了。他们被勒令朝下趴在车厢的一角的地板上，和已经被打伤的米尔斯和助手一起被塞到这个车厢里。劫匪解决了所有的阻力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把车厢里这些钱给搬出去。之所以之前叫了那么多人啊，15个人，也是为了这个搬钱，因为钱太多了，都是纸钞。作案预先设定的30分钟为最长时间，那绝对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因此他们15个人迅速按照此前模拟的位置站定，组成了一条人形的传送带，就是用大家看到快递分拣那种感觉，就这样搬的是最有效率的。他们用了20多分钟将120个麻袋2吨半的钱搬到了已经等候于桥下的旧军用卡车里， 时间到了，还剩下八个包裹。纪律严明的劫匪当机立断，并没有恋战啊，并没有贪图这八个包裹，立即就撤退了。为了迷惑附近可能会出现的目击证人，他们除了安排这辆载有这个赃款的卡车之外，还有两辆一模一样的路虎车空车行驶，并且这个车牌都伪造成了相同的这个车牌号。三辆车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行驶，两辆路虎大摇大摆地沿着这个桥的两条主路狂奔，而载着赃款和大部分团伙成员的那辆旧的军用卡车则走了一条相对僻静的小路。这个劫匪相当有经验啊，在前期的作案准备当中还设法监听了警察的广播频道，这样在案发到警察获得信息再到展开追捕，所有的警方活动都在这些犯罪分子们的掌握之中。卡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大约在这个凌晨4:30到了劫匪预先准备的据点。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坐落在山间的独立建筑，是一个农场。这里距离这个案发地点43公里，是两个月前团伙专门购买用来藏身的。卡车在夜色的掩护之下驶入了农场，团伙成员悄无声息地把抢到这些包裹都搬进了农场里面。他们清点了一下这个所有的犯罪所得，除了留下一点团伙公共消费的资金之外，平均分成了17份，每一份大约15万英镑。就在他们以为只要躲到风声不紧的地方就可以出去逍遥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行为暴露了据点所在。在刚刚把钱搬上车之后，他们为了给自己争取这逃跑时间，恐吓了车厢里的7个人。他们说，半个小时之内不得离开车厢，不然死路一条。说实话啊，这句话有点多此一举，大家也听出来了。半个小时，就是这句话呢，让劫匪的行踪暴露了。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基于劫匪给邮局员工留下的这个半个小时不准离开的这句话，认定犯罪分子藏匿的地点一定位于案发现场汽车全速驾驶30分钟之内能到达的距离，也就是50公里的范围内。警方一下子划定了搜查范围，并计划采用拉网战术逐一排查。犯罪团伙在监听到这一个信息之后呢，意识到他们预先计划的这个藏身之所恐怕不再安全了。这些罪犯长期与警方博弈的经验告诉他们，得赶快驶离这个是非之地。由于他们驾驶的三辆汽车已经被工作人员和目击者看到过，这个策划者布鲁斯天亮之后去伦敦找了另一辆汽车。其他的劫匪也是各显神通，分别找了几辆不同型号的车辆，准备拉走各自分得的赃款。撤离前，布鲁斯让众人清理各自的生活轨迹，但一群这些糙老爷们根本就没办法细致入微的去清理痕迹，所以布鲁斯放弃了让大家继续清理，选择走之前一把火烧个干净。这个决策也出现了问题啊，不顺啊。他指派一名名叫马克的人最后留下来纵火，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烧得干干净净啊，为此还多给了马克10000英镑，就是作为这个完成任务的奖励。除了马克，大家准备马上逃离，走之前还依依惜别啊，当然肯定不可能希望此生再见了，说再见肯定都是假的。就在大家走干净之后，这个马克竟然没放火，他害怕火光一现他马上就会被发现，担心被警察抓个现行。结果就是拿了钱不办事儿，所有人的生活轨迹都留在了农场里面，给后面警察锁定他们的身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听闻劫案发生的第二天清晨，早早在牛圈里忙着挤奶的约翰看到隔壁有一辆路虎缓缓驶入。这么一个乡下地方，平时都是农用机车，这次竟然来一辆大路虎，这让约翰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不自觉地盯着这辆路虎车的行迹。车上的人看起来不像乡下人，而且旁边的房子里还不停地有更多形迹可疑的人进进出出，每次进出都会紧锁大门。乡下地方民风淳朴，邻里呢亲密，很少有人大白天锁门，这对进出做农活的人来说也不太方便。约翰躲在这个篱笆后面仔细观察这个不寻常的房子啊，也是比较闲啊，可能不是农忙的时候。原来不仅仅是大门紧闭，连每扇窗户都密不透风地拉上了窗帘，没有窗帘的房间就用家具顶上，完全看不到房间里发生了什么，有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约翰惊讶地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嘴，就想到，哎，难道自己的这个嘴真是开光了，劫匪真在自己家旁边。大家还记得那个悬赏吗？之前咱们开头说过的26万英镑。此时的约翰心中更多的是兴奋，26万英镑。他经过反复的观察确认，给警方公布的报案热线打电话。在公布赏金之后，警方不断的收到各种报案人的小道消息，大家都想赚钱嘛，捞一笔。但事后证明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妄想发财的人主观臆断。约翰的报案起初也被警方视为这一类，但在约翰不停的这个骚扰之下，警方还是派人来了。 一脸不屑的警察进入约翰者的房子之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空空的邮政包裹袋子，各种采购来的方便食品，各种夹杂着体毛的睡袋和生活用品，监听警察调频的收音机。警察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在警局所有人焦虑的连觉都睡不着的时候，案件竟然一下子有了这种实质性的突破。能做出这种惊天大案的犯罪分子，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大堆破案线索。当时警局的人有点疑惑啊。 一名警察出来拍了拍约翰肩膀说：“哎，兄弟，你这次可是发财了。”那实际情况呢，其实不如警察所想的那么美妙。尽管物品遗留的很多，但还是有大部分的指纹被擦拭掉了。警方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在一个番茄酱的瓶子上找到了一个残留的指纹。上天眷顾啊，一套散落的纸牌上，指纹被完整的留了下来。所有参与过赌博的劫匪，指纹都被提取了出来。他们分别的时候说这个再见。 如愿以偿。15位劫匪、执行者再加上2名信息提供的线人，警方一共抓捕了14人，而其中3人下落不明。3个月之后，这些人重新齐聚在法庭之上，2人因证据不足免于起诉，而其余12人一共被判处了307年的监禁。其中前文提到的那位毕格斯，让大家记住一个名字，他的经历尤其跌宕起伏。他明明是一个只负责招募列车的司机。 还没招好，遭到了一个不会开的，却最后成为了入狱后活得最舒服的人。为什么呢？这伙人出狱之后，合写了一本有关火车大劫案的书，当时就霸占了英国的图书市场。当他们成为老头子之后，他们还狠狠地赚了一笔。如果说火车劫案本身是一个传奇的话，那毕格斯后来的30多年逃亡则是传奇中的传奇。 毕格斯曾经是一个木匠，后来做了小贼。在参与1963年的火车大劫案之前，除了管区警局的警官，或许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当地的一个小毛贼。就算是在这起惊天大案之中，他既不是策划者，也不是什么骨干成员，只是负责招募一个不会开车的司机罢了。在老司机开不了新式列车之后，这两个人才被临时安排到了搬运队伍当中。 充其量，他只不过是团伙中的一个小角色。他的逃走从另一方面也使得只有他认识的老列车司机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而真正使他扬名四海的，正是36年中一次次逃过英国警方和国际刑警的全球追捕。毕格斯刚到青春期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从此他就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20几岁的时候，应招入伍，在空军服役，因为偷盗的这个恶习难改，不到2年就被踢出了军队。 30岁之前，他已经算是数次入狱的惯犯了。就在30岁这年，毕格斯在火车上偶遇了一位校长的千金，坠入了爱河，并从此过上了正牌人的生活。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木匠，又生了2个儿子，但工资呢仍然很微薄。一家人艰难度日。时间就到了1963年，过了几年正派日子的浪子毕格斯经济困难。 这是他想到了以前在狱中结识的一个铁哥们布鲁斯，就是这个军师。当时就是想开口向他借一点钱度日，布鲁斯没有给他钱，却给他指了一条发财之路，就是劫持皇家邮政列车。他告诉毕格斯，有一辆载满现金的列车会在某天夜晚经过某个特定的地段，里面的现金足以让参与抢劫的人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这样的诱惑让过了几年紧巴小日子的毕格斯心念动摇，他决定铤而走险，搏一把。 布鲁斯着急的都算是与此案相关的各类精英，有对铁路发车时刻了如指掌的，有精于铁路信号控制的，还有身手敏捷的打手，像毕格斯这种小毛贼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被这个军师看中了，加入了这么一个精英团队。毕格斯被捕之后，服役了10多个月，1965年7月，在妻子策划之下，毕格斯用一个绳梯越过了监狱高墙，乘坐一辆早已等候在外的家具车逃走了。逃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整容，他偷渡到欧洲，然后在那里找到了据说给纳粹战犯负责整容的整容师。换脸之后，他去奥大利亚，与那里等候的妻子会合。过了几年平淡的日子，并且生下了他们的第3个孩子。 4年之后，处处小心的毕格斯老老实实的重操旧业，做回了木匠。但在澳大利亚播放了火车大劫案的节目之后，一起工作的同事越看越不对劲，就跑去报了警。当警方来抓他的时候，他匆忙的拿上了朋友的护照，偷渡去了巴拿马，还是没逮到。随后又在巴拿马搞到了一个假护照，去了与英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巴西。老婆孩子这次没有跟着他一起走，而是选择留在了澳大利亚。两地分居，最终让毕格斯与妻子离了婚。 又过了一个4年，毕格斯在巴西的隐秘生涯险些又一次被终结。 来到巴西的这几年，加上之前逃亡的这些花销，毕格斯抢劫的钱差不多都花光了。正当他穷困潦倒之际，一名英国记者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并且答应毕格斯接受他的采访之后会给他一大笔钱，还可以帮助他找关系免于起诉。当时穷的叮当响的毕格斯就相信了，结果等待他的不只是记者，还有一直寻找毕格斯的警探以及巴西警察。就这样，毕格斯就被关进了巴西的监狱。虽然两国之间没有引渡条例，但英国与巴西政府协商决定驱逐毕格斯。那你以为毕格斯的传奇人生到此就结束了吗？根本没有。在巴西狱中服刑之时，毕格斯又交了一位新的狱友朋友，这位狱友朋友帮了他的大忙。狱友告诉他，只要他在巴西育有子女，他就能获得巴西的法律保护。而此时已经44岁的毕格斯刚好有一位19岁巴西脱衣舞女女朋友，他让这个舞女怀上了他的孩子。根据巴西的法律，巴西儿童的父母不可以被驱逐，毕格斯得救了。他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之后，这位骄傲的爸爸顺利的留在了巴西继续生活，并且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他嗜酒成性，招摇过市，有时候甚至高调地使用真名，结果不仅没招来警察的追捕，却招来了民众的追捧。当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位抢劫了火车的狠人就住在他们国家之后，对他的经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英国警方这时候气得不行啊，他们发誓必须要把他给抓回来。他们用了高额的这个报酬雇佣了几名英国的退伍军人，让他们去巴西绑架这位得意忘形的逃犯。退伍军人成功的顺利得手，他们把毕格斯绑上了船离开了巴西。然而船在航行到加勒比海岛的一个小国的时候，被当地的海警发现了异常，几个人一起被抓进了警局。在弄清事件真相之后，警方认定几名退伍军人非法羁押。至于火车大劫案，警方表示这个管不着，结果这群代表正义的退伍军人被送进了监狱，而逃犯毕格斯却被这个小岛遣回了巴西，又一次逃出升天。后来警方也实施了几次诱捕、绑架，但都没有成功，这反而激起了毕格斯的反抗意识。毕格斯知道啊，躲是躲不过去了，这些阴风国警察恨之入骨啊，对自己。索性呢，他就曝光自己，让所有人都关注自己的行踪，这样反而更安全。他登报宣布了自己参与的那场英国的旷世大劫案，还声称自己就是主谋，结果凭借主谋身份展露的智慧与计谋捕获了一群吃瓜群众的好感。不知道当时真正的主谋布鲁斯在得知自己好心接济的毕格斯这么高调会作何感想呢？之后的大盗毕格斯做了无数让人感觉到瞠目结舌的事情，不仅他的居住地点被列为了巴西的一个著名的景点，当地旅行社还专门为他开辟了毕格斯专线。毕格斯靠展示自己的门票收费和毕格斯世纪大道的周边旅游产品，这些收入让他发了大财，当然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甚至在1978年年近50的毕格斯推出了一首个人单曲，成功转型一名流量明星。十年之后又拍了一个自传电影。1994年毕格斯又出版了自己的自传，上了英国当年的图书热榜。想一想啊，一个小毛贼一时间成为了歌手、演员、作家三栖明星。大家可能有点疑问啊，当时的这个英国警方没有采取一些外交手段吗？但其实你大家想一想啊，毕格斯在巴西当地也算是带动了一方经济啊，巴西肯定不会轻易的就让毕格斯回国。而最后毕格斯也是回到了英国，当然呢也是在自己享受完整个人生之后，病重年老，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回到了英国，在英国最后终老。可以说最后毕格斯回英国应该算是一个情怀了，都不能算是投案自首了。在2013年，84岁的毕格斯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他的临别遗言是，我想以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的身份离世，而不是把火车大劫匪的恶名带进坟墓里。而大家对毕格斯这样的一位传奇的大盗，或者说是传奇的小毛贼，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十月电台，犯罪共情，我是王某某，我们下期不见不散。